上个世纪初期，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，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，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。陈独秀、毛泽东、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——共产党。
听众朋友，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《建党伟业》正在播出，请您收听。
第五集，
红旗军东驰西突，扫荡了多少敌人，协约国为之改容，全世界为之震动。
妈的，吹俄国的大牛了，这个臭秀才又叫什么名字啊？
毛泽东。
还是这个毛泽东？
哎，丙大帅，还是这个毛泽东。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《民众的大联合》，这里还有一篇写陈独秀的。
什么？陈独秀不是抓起来了吗？
就是为了他被抓起来，姓毛的才写的。
哼，说的好话。
大帅，请听陈君之被逮，绝不能损及陈君的豪墨，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，使他越发光辉远大。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！
万岁！
湖南督军张敬尧抖得吓了一跳。
万岁！
是大帅，万岁！
这个人把陈独秀当皇上，喊他万岁。
是大帅，乱喊万岁的人都不是好东西。
张敬尧闭上眼睛想了想，
这个要放水的毛泽东是哪里人？
就是我们湖南人。
张敬尧停下了脚步，张敬尧现在已经站在了车队的最前头。张敬尧看见了尸体，也看见了两只破烂不堪的碾扁了的竹箩筐，以及一地染了鲜血的苹果。士兵们在忙着脱开尸首，张敬尧开始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继续问副官。
那个毛泽东既是湖南人，怎么不说湖南话？
湘江评论顾名思义就是湖南人说湖南话。
不对，这个秀才没为湖南说话，他要淹死湖南。
恰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喊叫，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婆子半跌半爬冲到车队前头，俯尸大哭，接着又朝汽车扑过去，不停地敲打汽车的玻璃窗。一个军官拔出手枪，冲着这位老婆子又是一枪，不见丝毫犹豫，只吓得街旁民众目瞪口呆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张敬尧回头看了一眼，不作一声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张敬尧继续举步，一边朝自己的汽车走，一边吩咐副官：
你去警告那个毛泽东，他若再敢在湖南乱放水，我张敬尧马上放他的血。
湖南城外，两个穿着补丁衫裤的孩子双双跪在坟前，脸上满是泪水。 这两个孩子便是不幸惨死的水果贩子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刚刚砌成的土坟，不翻招摇。父母这么惨死，谁见谁伤心。男孩15岁，名唤石头，姐姐16岁，名唤石花。风很大，石花的长头发飘起来，也飘动如黑色的布幡。好心的街坊们收了铁锹，拍拍石头和石花的肩膀。
唉，回去吧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
孩子们不要站起来，然后又大哭起来。
唉，我昨天挖了3个坟坑，今天又是2个。
扶锹者站在旁边惨然一笑。
尧舜禹汤胡乱开枪，一个湖南半省坟场啊。
就在水果贩子夫妇下葬的这一刻，徐副官领着一伙士兵闯进了洛星田商专学校。徐副官领着7-8个士兵闯进学校的时候，首先是几杆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，树上的蝉鸣刹那间停住了。编辑部设在洛星田商专学校之内，几个学生编辑正在议论稿件，听到响动便一齐愣住了。毛泽东倒是镇静，望望窗外，割下手中的狼嚎，对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说：
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大家莫要紧张。
就在这时，徐副官双手叉腰，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上。
哪个是毛泽东？
学校门内门外渐渐聚集起一批吃惊的围观民众，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。
武将叫阵，文人出马，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了。先生，鄙人姓毛，名泽东。
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毛泽东。
啊，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？
毛泽东脸上依然是笑容。
不开闸门，何以成洪流？不唤起民众，何以反抗专制？你们军人有炸药，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，一声爆破，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呀？
一番话说的编辑部的同仁们只想笑，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。
哼，敢跟我耍贫嘴？老实告诉你，我今儿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，你乱写雕文，犯上作乱，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。
我毛泽东这2个月写了很多文章，这不假，就像你们这2个月又抓了很多人一样。只是请教长官，不知我哪篇文章犯上作乱，犯了张大帅的虎威啊？
你心里明白。
毛泽东喊人取来湘江评论，速速翻开几页。
哦，是这一篇文，民众的大联合。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，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，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。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，为减轻地租捐税、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。学生、教员、妇女各界也都要联合起来，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。是这一篇吗，长官先生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，怎么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？
围观人群窃窃议论，人越聚越多。徐副官恼羞成怒，拍拍腰间手枪说：
哎，我不跟你说这一篇。
啊，那一定是这一篇。
毛泽东、 翻出创刊号，
一定是呼吁释放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。
你称陈独秀万岁？
皇帝老儿称万岁，陈独秀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，怎么就不能称万岁？你看我是这么写的，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，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？
哎，你为政府要犯民不平，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？
毛泽东忽然脸色一变，勃然大怒，举手直指徐副官。
国家疲弱，民生艰困，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，呼吁民主，呼吁科学，他犯哪条王法了？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。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？那是政府怕陈独秀。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，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。什么心里话呢？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，中国没有自由，中国没有科学。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，也是你们张敬尧大帅最怕听的。
胡说！
陈独秀入了大牢，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，我们救他就是救民主，就是救科学，就是救中国。
住口！
徐副官终于把手枪拔了出来。
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，蛊惑人心。
对。
毛泽东举起手中的一沓湘江评论，迅速散发给围观群众。
你若一定要定我个犯上，定我个作乱，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。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，我告诉你这位长官，中国之现状不能不乱。
放肆，太放肆了！
徐副官恶向胆边生，
给我捆起来。
慢！
毛泽东说，
张大帅今天没给你抓人的口谕吧？长官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
这个
徐副官忽然觉得进退两难，这话是叫这个秀才说准了。
娘的，我就捆不得一个秀才。
话还未了，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，只见石花和石头两个孩子大哭着奔来，分开人群，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。
你们还我爸爸，还我妈妈！
女孩子呼声凄厉，
杀人有偿没有？
石头尖利的喊，张口就咬人。徐副官连连后退，但手臂还是被石头咬了一口。徐副官一声痛叫，推倒孩子就跑。一大批人冲徐副官喊，
光天化日的杀人就要偿命，
就是杀人偿命。
石头倒在地上大哭，人们围拥上去，孤儿的命运牵动着众人的心。毛泽东弯腰捡起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，发现已经碎裂了。
毛先生，
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头，
你莫伤心，我是木匠，我给先生保一块更大的。
一个月之后，也就是1919年的8月，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张敬尧下令查禁，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勒令解散。然而湘江评论这四个字，人们却是记住了。广东漳州，两棵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挂着一面红底黑字的条幅，上面写着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，树干上还绑着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喇叭，一遍遍响着略带沙哑的军乐声。这里是避居福建的粤军临时驻扎地， 士兵们正在这军乐声中一队队操练，刀光剑影，步声踏踏，而百步远的地方，树荫下那块硕大的青石板地上，陈炯明盘腿席地而坐，笑容可掬。陈炯明正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款待十多位漳州豪富，豪富们盘腿坐成一排，神色十分惶然。面对面与豪富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的粤军将校，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也坐于其中。几个炊事兵抬来几只大木桶，而后盛着米饭和猪肉的粗瓷大碗便一只只摆到了众宾客的膝前。宾客们感到了一种意外，米饭很香，陈炯明吸了一口香气，满意地抽抽鼻子。
今日恭请诸位，虽是粗茶淡饭，却是一片至诚啊。诸位知道，北京徐世昌、段祺瑞之流，勾结倭寇，祸国殃民，倒行逆施，罄竹难书啊。最近竟又拘捕众人敬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，举国震惊。本司令已经持电北京，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。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，若北京方面执迷不悟，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敢以20,000人之兵力倾巢出动，通电讨贼。
豪富们听闻此言，心中都大惊，但是脸上却都依然笑容不减，纷纷迎合。
陈总司令侠肝义胆，敏人早已闻之，但看今日风采，果然正气凛然呐。
是啊是啊，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呐。
对对对。
粤军将校们稳坐不动，蒋介石脸上隐含着笑意，眼角却瞟着陈总司令。
这厮不仅对我演的一手好戏，处处防范，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明觉，炉火纯青。
陈炯明腰板笔挺，又出言道：
话又说回来了，要讨伐反革命，就需有讨伐的资本。什么资本？有人有枪，有粮有饷。
蒋介石帮腔说：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
陈炯明接着往下说：
自然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想必在座诸位也是洞明在胸的，自然也能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本军。
豪富们听了这话，个个如坐针毡。陈炯明接着又说：
将来革命成功了，诸位都是革命功臣，我要钱，但绝非中饱私囊。我这人立志一生不存个人钱财，对此我是发过誓的。我要钱是为了粤军，为了革命，为了救陈独秀先生。现在我希望诸位慷慨解囊。
陈炯明目光炯炯：
革命的功劳不少，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。而今日嘛，捐赠不少，我先请在座诸位各记一笔。
话说的已经很透了，副官把捐赠簿轮流摊在各位宾客面前，豪富们看看威严对坐的粤军将校，一个个无计可施，只得提起笔。陈炯明环顾四周，满面笑容，侧身嘱咐蒋介石：
忠正啊，是不是再走一趟上海，劳你面禀孙大元帅，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。
蒋介石起立大声应道：
是。
蒋介石第三天就赶到了上海。
戴先生。
蒋介石坐在小汽车里，对坐在身旁的戴季陶说：
陈总司令募集军饷确有本事，军饷足而士气猛，士气猛而无敌不摧，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啊。
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。戴季陶觉得自己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。
依你观之，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？介石兄不妨直说。
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，今天怀疑陈某人，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了。
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？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
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，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界上最难读的书。
戴季陶点点头，
小弟颇有同感呢。
凭孙大元帅的学问，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。
戴季陶佩服起来。
介师兄此言高矣。
蒋介石微笑着又说道：
十有八九之书我尚不能读懂，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《建党伟业》，演播导演罗丽飞，后期制作侯新全，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，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，李大钊由朱建饰演，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，孙中山由张伟饰演，蒋介石由左左饰演，解说壮壮。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，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